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5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访问罗马智慧大学，参观以智慧与教宗牧职为题的展览。教宗探访罗马智慧大学，鼓励师生们要做和平的匠人，纠正有害的简化方法。教宗悼念切里格枢机，他见证了对教会的爱。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5月14日上午慕宁访问了罗马智慧大学，抵达后他先在大学的小圣堂静默祈祷片刻，随后向在场的人致意时说，我愿意今天上午的访问从这小圣堂开始，这是一个漂亮的圣堂，一个与上主相遇的地方，因为我今天早上的访问首先是一个牧灵访问，为了进一步了解大学，认识你们，好能问候你们，并在信仰中共享片刻时光。凡是研究、学习、寻求真理的人，最终能在寻找天主，准确地说，将会在受造界的美善中找到他。随后教宗乘坐车来到大学的中央广场，问候了聚集在那里的学生，谢谢他们的欢迎。教宗说，我很高兴今天上午能在这里与你们相聚，你们可以通过大屏幕观看整个访问活动。我希望为整个智慧大学团体来说，这是一个恩宠的时刻，一个喜乐的时刻。祝你们一切安好，我们稍后见。教宗在校长办公楼与校长进行了私下会谈，会谈后他参观了大学内以智慧与教宗牧职为主题的展览，该展览在教宗来访的机会上揭幕。罗马的智慧大学是欧洲最大的大学之一，于1303年由伯尼法爵八世教宗创办。本次展览旨在通过中世纪羊皮纸、版画、照片、半身像和档案文件来讲述数个世纪以来教会的历史与智慧大学关系。比如在梁十四教宗的牧职期间，大学得到振兴，在庇护十二世教宗的授意下，于20世纪修建了天主智慧小堂。本次展览将于今年7月14日结束。教宗在大学礼堂向教师和师生发表讲话后，在离开前再次来到大学的中央广场前的台阶上，再次向聚在那里的学生们致意，谢谢他们。教宗说，我向你们提出了一个邀请，愿我们携手合作，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和平的缔造者。无论我们工作、学习、做各种事物，以及朋友间的关系， 我们的话语和思维方式，都要为在世界上建立和平而努力。我们始终要对建设新世界的可能性怀抱希望。谢谢你们聚在这里，再见。教宗梁十四世5月14日上午探访了罗马智慧大学，以此作为在罗马的教会与这所卓越大学之间新教育联盟的标记。这所学校是在教会内诞生及成长的，由伯尼法爵八世教宗所创立。这次访问期间，教宗与该校师生相聚一堂，向他们谈论两个问题，并叮嘱教师们要对学生有信心。罗马智慧大学不仅是出类拔萃的学府，更致力于促进受教育的权利，帮助那些经济拮据者、残疾人士、服刑人和逃离战火的人接受教育。举例来说，罗马教区与智慧大学签署了一份关于加沙地带大学人道走廊的协议，教宗对此深表赞赏。面对莘莘学子，教宗强调，当对真理的渴求催促人们进行研究时，我们便会在学术上大胆进取，从而为新世界的希望做见证。梁十四世由此提到圣奥斯定，他年轻时急切不安，也犯过严重的错误，但他对美善和智慧的热情丝毫没有白费。急切不安也带有忧愁的面容，为此教宗敦促众人正视许多青年状态不佳的情况。人人都会遇到难题，但有些人会觉得永远也无法渡过难关。今天迈过这道坎的关键往往在于放下对表现的期待和压力，恰恰是许多青年这种精神状态的不佳提醒我们，我们不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总和，我们是一份渴望而不是一套算法。正因人的尊严，教宗与在场众人分享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面向青年，即你是谁？教宗解释道，做自己其实是每个男女的人生任务，这问题是我们对彼此的提问，要在静默中向天主提出。这问题绝对无法由自己单独回答，因为我们是我们的关系、我们的话语、我们的文化。另一个问题则面向长辈，我们正在把怎样的世界留给青年呢？教宗不讳言地指出，这是一个因战争和战争的话语而残破不堪的世界，理智遭到污染，而且这情况从地缘政治计划蔓延到每个社会关系，因此你会制造敌人的简化方法应当得到纠正，这尤其要在大学里达成，其方法是用心处理复杂的事，睿智地运用记忆。不可再有战争的呼声与青年心中的正义感在精神上建立一种盟友关系。教宗向青年表示，在过去一年内，全世界特别是欧洲的军事支出大幅增长，重整军备的举动增加紧张和不安全，削弱在教育和健康方面的投资，伤害外交上的信任，让精英变得更加富裕，而他们对公共福祉毫不关心， 因此重整军备称不上是防卫。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对人工智能在军事和民用领域的发展和应用提高警觉，切莫在人类应当做出的选择方面推卸责任，而且要避免让冲突的悲惨处境雪上加霜。有鉴于战争和轻科技之间关系的发展失去人性，教宗呼吁学术研究和投资应当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行，要彻底向生命说是，向无辜的生命、年轻的生命说是，向呼求和平与正义的百姓的生命说是。教宗话音一落，现场响起如雷的掌声。然后教宗谈起在生态方面的共同责任，他尤其鼓励青年不可听天由命，却要化急切不安为先知之声，请你们与我和众多弟兄姊妹一起做真正的和平匠人，那是没有武装且使人解除武装的和平，虚怀若谷且坚持不懈的和平，如此致力于万民之间的和谐以及对大地的守护。教宗最后转向在场的教师，请他们对自己的学生有信心。教宗说，教学是爱德的一种形式，如同援助落海的移民、街头的穷人和绝望的良知，这些必定是爱德的形式。这意味着始终且无论如何都要去爱人类生命，尊重生命的可能性，向青年的心灵说话，而不仅是指向他们认知能力。这么一来，教学遂成了以生命为价值观做的见证。瑞士籍契里格枢机于5月12日回归天乡，享年79岁。教宗梁14世在一封唁电中对枢机的离世表示深切哀悼。教宗的思绪转向枢机的亲人和他所属的西永教区的团体，他也感谢枢机作为圣座代表在不同国家做出的忠诚服务，以及他作为圣座不同部会成员做出的服务。教宗在唁电中写道，切里格枢机慷慨行事，见证了对教会和伯德禄继承人的爱。在唁电最后，教宗将这位福音使者的灵魂托付于天主，求主接他进入永恒的光明之中，并祈求童真圣母的转导。教宗向那些因枢机突然离世而痛苦的人颁赐宗座降服。切里格枢机于1947年2月3日在瑞士夏埃姆斯出生，1974年进铎，后来在宗座俄武略大学取得教会法博士学位。1978年若望保罗二世教宗任命他为圣座外交团队的一员，比如担任圣座使馆秘书一职。他先后在圣座驻乌干达、韩国、蒙古和孟加拉国服务。1996年契里格获任命为总主教和驻布隆迪大使。同年6月27日圣座国务卿索达诺枢机主持了祝圣主教仪式。契里格总主教于2000年担任圣座驻多个国家大使，包括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多米尼加共和国、牙买加、格林纳达、 圭亚那等国。自2001年起，他也在巴巴多斯、安提瓜和巴布达、苏里南以及圣基茨和尼维斯担任大使一职。2004年起，切利格总主教担任圣座驻韩国和驻蒙古大使，之后他在北欧国家阿根廷担任大使，直到2024年为止。当时他获任命为圣座驻意大利和圣马力诺大使，成为首位担任这一职务的非意大利人。方济各教宗在2023年9月30日的枢密会议中擢升他为枢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五月是圣母月。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圣母是我们效法耶稣的榜样。读经选自路加福音第一章26至38节。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比厄尔奉天主差遣往加利利亚一座名叫纳撒勒的城去，到一位童贞女那里，她已与达卫家族中的一个名叫若瑟的男子订了婚。童贞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向她说：万夫充满恩宠者，上主与你同在，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他却因这话惊慌不安，便思虑这样的请安有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在天主前获得了宠幸。看，你将怀孕生子，并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是伟大的，并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上主天主要把他祖先达卫的御座赐给他，他要为王统治雅各伯家直到永远，他的王权没有终结。玛利亚便向天使说：这事怎能成就？因为我不认识男人。天使答复他说：圣神要临于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你，因此那要诞生的圣者将成为天主的儿子。且看你的亲戚伊撒伯尔，他虽在年老却怀了男胎，本月已六个月了。他原是素称不生育的，因为在天主前没有不能的事。玛利亚说：看，上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天使便离开他去了。 在旧约达尼尔先知书中，天使加比厄尔宣告了天主救赎的时刻，而在新约圣经中，向玛利亚报告救主降生喜讯的正是这位加比厄尔天使。天使报喜和圣母领报是攸关人类得救的重要时刻，人类被天主救赎的命运就在此刻决定了。这篇读经让我们看到，玛利亚是一位诚行主旨、习合主义、爱天主在万有之上、慷慨完美奉献天主的典范。在玛利亚的生命内，天主丰富的圣宠和玛利亚的爱主之心交相辉映。天主爱世人，他是人类的天主，天主创造了人类，并愿人类永远获救。天主圣子降生成人，进入人类的历史，天主以奇特的圣宠看顾玛利亚，拣选玛利亚成为自己的母亲。天使加比厄尔向玛利亚报喜时，称玛利亚为万福玛利亚，充满圣宠者。玛利亚的确充满圣宠，因为耶稣降生成人，将生于他的怀中，就如同耶稣在天上处于天父。这便是教会为什么相信玛利亚在基督救赎人类工程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玛利亚是天主特别拣选和预备的，她是耶稣的母亲，主的母亲。玛利亚也是世人圣善希望之母，她把基督的生命与救恩带给了万民。圣母在天主前的谦逊，完全服从，绝对信赖，明确而坚定。童真玛利亚把自己的一生彻底地交给了天主，他接受天主赋予他的重大使命，并肩负起这神圣使命的历史重任。没有对天主的感恩，没有对天主坚固的信德和全新的信赖，是不能承担这一切的。玛利亚坚信天使的话，圣神要临于你，至高者的德能要荫庇你。天主与玛利亚同在，天主是他生命的主，天主是他生命的力量和泉源。玛利亚没有彷徨，没有犹豫，坚定地回应天主的召叫，成行天主的旨意，将自己奉献给天主。教宗梁十四世在5月8日教宗当选纪念日当天，来到庞贝玫瑰圣母朝圣地。他在弥撒讲道中说，天使加比厄尔向童真玛利亚的问候是个喜乐的邀请，即万福充满恩宠者。源自天使向圣母报喜的圣母经，在玫瑰经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宛如天使加比厄尔问候的回响。这回声贯穿世纪，引领信友的目光转向耶稣，并以圣母的眼睛和心灵加以凝视。教宗指出，在玫瑰经中反复诵念圣母经是一项爱的行动，就如同不厌其烦地一再深情地说我爱你，这带领信众走向耶稣和感恩圣祭。 族是童真圣母玛利亚，她是所有基督圆满恩宠的泉源。德训篇24:24-26写说，我是纯爱、敬畏、至德和圣望的母亲，我具有真道和真理的一切优美，我具有生命和道德的一切希望。凡渴望我的，请到我这里来，饱食我的果实。圣母是我们的保障，永远敞开的避难所，随时预备安慰助佑我们的天上的母亲。中国教友们最懂得感恩，最敬爱圣母，几乎所有的教友家庭都供奉着圣母像。耶稣是我们信仰生活的中心，圣母是我们效法耶稣最好的榜样，圣母最懂得耶稣圣心。中国教会建有多处圣母朝圣地，其中上海佘山圣母朝圣地和东吕圣母朝圣地闻名于世，那是圣母临在于中国教会的标志和降福。每年五月第二个主日，母亲节的前一天，即五月第二个星期六，中国天主教会隆重庆祝中华圣母瞻礼，提醒信友们将中华大地奉献于在天慈母。1924年在上海召开的首届中国教务会议上，全体主教一致决议把中国奉献给圣母玛利亚。1937年教宗比约十一世宣布河北东吕圣母朝圣地为国家级朝圣地。1941年12月8日教宗比约十二世欣然接纳了中国主教们的请求，钦定东吕圣母为中国之后中华圣母瞻礼。我的灵魂颂扬上主，我的心神欢悦于天主我的救助。让我们呼求圣母玛利亚指引我们，护佑我们，跟随基督走天国的道路，祝福中华民族早日步入基督的神国。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用中国的教友们热爱圣母的短颂结束这次节目。敬教之友，为我等齐，玛利亚圣宠之母，为我等齐，在天中国之后，为我等齐。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